好，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下24章。撒母耳记下24章。今天呢，撒母耳记下24章读完以后呢，整本撒母耳记上下两本书我们都结束了。今天上这门课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撒母耳记下24章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故事，就是大卫数点人数。对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很多人误解，解经呢也解错。解经也解错，说大卫数点人数害了以色列百姓死了70000人。等我们来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大卫害了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要看以色列最辉煌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圣殿。圣殿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下24章告诉我们，圣殿就选在一个人的农场里头。为什么？为什么神要选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天安门？为什么故宫一定要盖那块地方？我这次呢，在北京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为什么，等会来告诉你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最后我们来总结呢，整个撒母耳记呢上下两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希望你们呢对圣殿更感兴趣，而不是对天安门为什么选在那里更感兴趣。好，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好不好？第24章撒母耳记下第一节开始来念，我叫你们结束才结束，请。这里我们先来读看第一节哈。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怎么样？
发怒。
你们如果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有没有？你们做爸爸妈妈的知道，对不对？你们不会无缘无故什么对小孩什么发怒，对不对？可是圣经在这边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神生气了？有没有？
没有。
没有，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又会生气呢？如果那个人做得很好，很顺你的心，对不对？你会生气吗？
不会。
不会，对不对？很显然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背景是什么，以色列人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悖逆的事情，错的事情，让神什么
发怒，
生气，而且是发怒，一定做得非常不好。可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没讲。
圣经选择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到今天为止，我问了很多，我看了很多参考书，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生气了，这是前面的因素。后来才说什么？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什么？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当然这个激动呢，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历代志呢说是魔鬼激动大卫。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因为呢你做的事情不好，不好的背后一定是什么？魔鬼，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我们不要去说，为什么说魔鬼会激动他？那这是魔鬼的错啊，这不怪大卫啊。那这边又说是神激动大卫， 这边两个呢就不一样。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是说神激动大卫，历代志却说什么魔鬼激动大卫，这两个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呢，你最后面做出来的事情是不好的，就是什么魔鬼，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所有一切事情你做的最后的 motivation， 你最后面的动力的后面的动力的动力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所以他说神激动什么，激动大卫。数点人数。 How are you? Second Samuel last chapter chapter 24。 要不要坐这儿，好，我们知道呢是先以色列人错在前面，对不对？但毕竟怎么样，从历史的角度呢，这是大卫做王以后以色列第一次如此的数点人数，对不对？数点人数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呢？
九个月
哈，人口普查哈。今天的人口普查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有一年吗？一年是最后统计啦，简单的统计呢比较容易，多少人口容易。如果要分说从台湾来的多少啊，大陆来的多少，美国来的多少啊， Asian American 多少，黑人多少，老墨多少，可能那时间长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花了九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知道大卫的一个元帅叫约押，他同意不同意大卫这么做？也不同意。钱显然数点人数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
不知道。
不对又在哪里？错在哪里呢？ What's wrong with statistics？ 数点人数有什么错呢？
这样是不是会使大卫觉得骄傲？
觉得骄傲
这么多，
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哈。Kitty 是老基督徒啊，别人说什么他也跟着说哈、没有啦，或许是啊，这是其中的一种什么一种解释。但圣经有没有具体体告诉我们大卫到底错在哪里？我们刚才读到这里，读到数点人数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呢告诉王，对不对？以色列拿刀的第九节，勇士有多少人？
80万。
犹大呢有50万。好，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明白啊，实际上呢犹大呢支派也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可是在当时的背景经常呢把犹大这个支派什么抓出来讲，因为犹大是属于大卫的支派，在任何时候经常都挺着大卫。好，所以总共的以色列，如果你要今天的观念呢，以色列人拿刀应该有130万才对。当时呢以色列是指什么？除了犹大支派的以外的什么11个支派。那今天的观念我们一讲的以色列就是什么通通包括在这里面了，已经没有什么分别。有点像中国的广东省啊，经常要搞特殊啊，小特殊啊，经常就特别的分出来，他们就喜欢讲广东话。因为我有20几年前去过广州一次啊，去的话他们的电视啊什么节目通通讲广东话，好像在国外一样啊。他们也不管，他们的主要新闻大部分都是广东话。那这边犹大支派呢有50万人，我们看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数点人数到底错在哪里。刚刚 Kitty 讲的只是一种解释，很多人说大卫不应该数点人数啊，和平时期啦、啊、不要数点人数，神没让他数，他自己去数的、啊、他很骄傲，想看他自己的军事实力有多少，对不对？好，圣经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但圣经告诉我们第十节怎么样，大卫数点人数之后怎么样，心中怎么样自责。我们知道他知道什么错了，但具体的没有告诉我们错在哪里。很显然的一点，圣经的作者在写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呢，他并不把这个错当成是他要讲的一个什么重点，重点并不在这里，不是说他没有错，他有错，大卫数点人数有错，但呢，重点不是要指责什么，他错在哪里，重点不是要指责错在哪里。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读好不好？大卫呢，自己呢，突然间就自责，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怎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自责，好，只是说我行这事有罪了，求你除掉仆人的什么罪孽，我甚是愚昧，对不对？但圣经没有说大卫啊，我数点人错了，我好骄傲啊，我不应该这么数。和平的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解释，显然这不是什么作者的重点。我们继续再来读，大卫呢自责以后呢，可能自责是在晚上，对不对？ 早晨呢、啊，醒来以后呢，神的话临到他，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一节，先。
但为了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众之家者，就是大卫先知之口，一句话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山上在谁以前谁一样，我好叫下你的，就是加勒的这个大卫，他就那么说，因为我所有信念的是光呢。在你的面前祷告我会接下三天呢、啊、现在的国中有三个多亿呢、啊、现在你要要把我的思想刚好我给你拿他带过来的他问你一下子说我是谁来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上了瘟疫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二天早晨呢、啊，神的话就借着哪一位先知呢？
加德
来对大卫说话，对不对？你去告诉大卫，神有几样给大卫几样选择？有没有好的选择跟坏的选择？三样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坏的，
都是不好，对不对？所以大卫为难不为难呢、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好选择哦，哈佛也录取你，斯坦福也录取你 ，MIT 也录取你。哎呀，我甚为难，要去哪里呀、啊？去东部啦也不错，可是天气太冷了。去西部呢，可是我又想去东部，怎么样？这边是个什么？我甚为难，什么？为什么？哪一样选择？我们哪三样选择？神怎么说呢？要么是七年怎么样？饥荒。要么呢？三个月怎么样？
被敌人追
跑。要么什么国中三日什么如果你是大卫你会选择什么
啊？今天比较容易
朱英你会怎么选择啊跑啊他跑跑到哪里去没有这个选择没有这个 option、啊、我们这选择题你要不选你还是错啊你一定得选对不对啊？我相信呢、啊，我们都会跟大卫一样我剩什么甚为难真的很难人生当中啊有的时候如果你有好选择啊感谢主那种为难是甚为难两份工作 offer 你对不对那是为难不同的为难这边为难什么
坏坏
都是真的是为难啊大卫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选大卫最后有没有选啊
有
吗有选吗
他说他不要落在该生
他有没有说我要七年三个月还是三天这样他说神啊 我只愿意落在你的手里我相信、啊、很多人把这解释成落在你的手里就是指那三日或许也对啦或许也对但是你想饥荒难道也不是神来的吗对不对所以呢或许大卫就是神啊意思是神啊比较怜悯我们吧怜悯我们所以你如果仔细这个读呢好像都是大卫的错对不对因为大卫要数点人数害得以色列最后的结果死了多少人死了七万人三日的瘟疫耶大卫心痛不心痛啊这个大卫真的是罪大恶极对不对发动了一场大革命让我们死了几千万人对不对好、哦，就是数点人数让我们什么死了多少七万人七万人所以大家把大卫骂一顿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看圣经啊二十四章 Chapter 24第一节我们看了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什么发怒我们实际上知道呢以色列人本来是什么是有错的本来是有错这件事情不一定全怪什么大卫但大卫数点人数有没有错有错有错好这是我们要修正的一个观念修正的一个观念使得七万人不单如此呢天使呢像耶路撒冷他们的什么首都对不对伸手要怎么样要灭掉了最后有没有灭没有灭掉为什么没有灭呢我们来读天使本来要灭神后来后悔了后来说住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十七节大卫赶快做个祷告神再给了大卫一个方法神给大卫提供了一个方法制止了这件事情继续发生我们来思想神到底给大卫一个解决的办法 What's the solution from God to solve the problems. 我们遇到问题，你想不想神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呢？我们最后看神给大卫提供一个什么答案，因为大卫的祷告，神就给大卫提供了一个答案，最后就制止了这个瘟疫，以色列就不再有人死。我们来从第十七节把它读完，读到二十五节，请。好，神提供了一个怎么解决的办法？
献祭
啊，烛坛献祭，最后就怎么样？
停止，
停止，烛坛献祭，最后他们罪就什么？得赦免，最后什么？就停止，就停止。好，神跟大卫说要在哪里烛坛呢？在谁家里呢？在 Katie 跟 James 的家吗？
没有资格。
在哪里？
亚劳拿的。
我们把这记住啊，耶布斯人什么？
亚劳拿
的什么？
河场上。
要为神注意住哦，什么？耶布斯人什么？亚什么？
亚
劳拿都记住了吗？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建一座什么？坛，这座坛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地点的重点在哪里吗？最后来呢，以色列的圣殿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坛的地点是谁选的？是大卫选的吗？
不是，
神亲自自己什么？
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很多基督徒都去以色列，对不对？一定会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一定会不会去圣殿？
会。
圣殿那个地方是盖的那个地方是谁选的？神选的。本来是谁的禾场上面？耶布斯人什么？亚劳拿的禾场上面。你们知道了哈，神给大卫提供了一个办法，你去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面为我筑一座坛，在上面献祭。献完祭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神第二十五节怎么样，大卫献祭，如此耶和华就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中就什么止住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可能是 it all happened in one day。 你看第十八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那一天神本来天使要把耶路撒冷给灭了的时候，加德就来见卫说，你去在亚拉河坛为神盖一座坛，对不对？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这是什么上去了。大卫也碰到这个农场主，对不对？农场主本来要免费的什么
送
给他，大卫要不要？
不要。
大卫为什么不要啊？
他要
林
可啊，他要不可以用白的。
大卫怎么说呢？
要按着价，
我不肯用白的之物做什么
燔
祭，献给什么耶和华我的神。 There's no worship without real sacrifice. 我再讲一遍， There is no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真正的敬拜 一定要有牺牲。我再讲一遍，真正的敬拜一定要有牺牲。你今天你看讲员在服侍神，你知道他上台之前他有没有牺牲啊？我听说很多讲员啊，上台之前那个礼拜啊，太太在家不能打电话的，因为打电话影响他的准备讲道。每个敬拜团队，我们拉萨路上上去唱，我们都牺牲了几个礼拜六的早上的时间。真正的 real worship， 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是轻松的吗？大卫不要这样子，大卫不要白白的得到这个，他要付代价。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轻松吗？
不轻松，
付出自己的什么
生命？
There's no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好，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本来这个瘟疫要继续下去，对不对？神后来 provide a solution， 他这个 solution 我们的问来总结是怎么样，就是什么要大卫怎么样筑坛献祭什么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原则。整个救恩的道理，整个人类基督教救恩的道理，就在这个故事上什么给说明出来，是怎么样神选择与人和好的方式是怎么样呢？筑坛献祭给神。我再讲一遍，神选择与我们和好的方式是什么？筑坛献祭来献给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如此。最高峰是哪里？最高峰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献祭，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献祭是什么？献祭是挽回，是一个挽回祭。我们在神面前筑坛献祭，我们就能够罪就得到什么赦免，罪就得到的，这就是什么整个救恩的什么一个方法。我们今天救恩是不是靠着这个啊？献祭，献谁的祭啊？主耶稣基督的祭。所以这个故事呢，在大卫这个记载大卫的这个历史当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摆在这里，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好不好？读历代志下 Second Chronicle，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再往后面翻四本书，历代志下，再往后面翻四本书，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大概再翻一百页左右，六七十页。历代志下第三章，艾米，你帮他隔壁翻一下吧。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历代志下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三章。Second Chronicle， you got it， 能吗？翻到了吗？好，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翻到由我们起来练，来听。
大卫王治理的地方最好了，而他们建造耶和华的殿，经过所罗门做完第四年二月十二日开始建造的。
好。所罗门后来盖的这圣殿就是什么？神向他父亲大卫王显现的摩利亚什么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就是亚劳拿一样的亚劳拿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什么地方怎么样预备好了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为什么要翻这个呢？除了我让我们知道所罗门在这里盖真正的圣殿，对不对？大卫那时候盖的那个坛哦，可能很快，半天可能就弄好，很简单，可能就是一堆土啊，几个石头就这样弄一弄，就在上面，好、哦，就献祭。大家如果读到这里，大家记得摩利亚山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
亚伯兰献儿子。
在大卫前面的一千年，也是在摩利亚山，亚伯兰怎么样献以撒。一千年前对于大卫来讲， 大卫的一千年前，也就是离今天的四千年前，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曾经献过什么？他的独生子以撒要给神。一千年后，亚伯拉罕的一千年后，就大卫的时代，就离我们今天的什么三千年前，大卫同样在那边什么给租了一座坛献祭，什么让什么这个瘟疫什么制止住，制止住。大卫之后的一千年，主耶稣基督也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献上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宝血为祭，为的是谁啊？
为了我们，
为着我们献祭得赦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什么一贯的思想。从四千年前亚伯拉罕神就有这个观念， 4000 years ago 神就借着亚伯拉罕这来告诉我们献祭罪得赦免。再接着三千年前大卫的时代，那我们知道大卫献祭，他因为数点人数的错误，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的不知道什么的错，本来死了七万人，大卫的献祭这个罪有没有得赦免？
有，
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他们就不用再死了。今天的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那一次也献祭，一次献上永远什么永远有效。你或许你会说，哎，主耶稣那两千年前，那一千年前有没有啊？有没有再送一个人再上去啊？
不用，
再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到主耶稣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不用，
不用。因为主耶稣不要，他是无罪的什么羔羊，他一次献上什么永远有效。前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都是一个预表，当主耶稣来那一次献祭是什么？真正的献祭是神的什么心意？主耶稣来献祭，让我们罪得赦，这是神救恩一贯的做法，一贯的做法。所以呢，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今天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出差的话，如果你们到圣殿去的话，如果你们圣经熟的话，你一站在圣殿的门口，你一站在圣殿的那块地上，你会想到什么？撒母耳记下第几章？二十四章。你会想到，哦，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什么农场，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耶布斯人什么亚劳拿的什么一个合场，原来这个地方呢，大卫曾经在那边数点人数，神呢选择了让大卫呢弄了三天的瘟疫，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个人在这块地方，借着大卫呢，神启示他献祭什么呀？他们罪得赦，没有再死更多的人。那个地方，圣殿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历史啊？
有。
Every location, there's a history before every location, right? There's a purpose before the selection.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圣殿今天还在吗？
这个圣殿今天还在，今天那个地点还在，一堵墙还在，一堵墙今天呢变成是回教的地方，但是呢圣殿还有一部分的残余还在。如果你去那个哭墙，就是圣殿所在地，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想，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会想到，哎，这就是大卫当时献祭的地方，哎，这就是什么亚劳拿的什么
合场。
那当然你如果圣经不熟，就是圣啊照相就回家，哎，我去过以色列，我们去那边什么，我们就知道背后什么有个神救恩的故事在这背后，这个圣殿有个救恩的故事在这背后。每一个地方的选择都有它的道理。你们想听天安门故宫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地方吗？我在北京哦，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北京啊，你打的啊坐 taxi 也非常享受，那北京的司机都很会讲故事，他们对文化历史都非常熟。那么呢， 我就做个选择，我一般上去呢就跟他们随便聊几句，开始一个我想要听的东西，然后就他们就开始就开讲，我就闭上眼睛休息，就他们讲完以后呢我就付他们钱，我不知道是付他开车的钱呢、啊、还是付他给我讲这些历史文化的钱，反正他们都很会讲。那这一次呢我到北京去呢，三炮我不知道是跟一个司机还是跟一个朋友，我忘了啊，他就跟我讲，他师兄你知道吗，当时的皇上啊为什么要选在北京这块地方啊盖他的宫殿盖他住的地方，他说有历史背景的。我说诶有什么历史，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读历史书也没有讲过，对不对？ There's no mention about it。 他说啊北京这块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不太会地震的。我说会这样子吗？他说啊，据说啊，今天从这个飞机上考察，这是他的说的哈、啊、说法，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哈、啊。对对对，我要证明一点啊，每个人都想说这块地方呢、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说，据说啊，现在的考察啊，北京呢、啊，这个故宫这地方刚好、啊、北京整个城啊，他说从东边在通州啊，北京的东边是通州，一直到西边快到香山哈、啊，快到香山，一直到北边在六环以外的北边。那个奥运村是在四环五环，在北边一点，在南边，在那边，它整块的这块地方证明发现了、啊、是一块大的石头。他说是地质上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说故宫刚好就建在这块石头什么正当中。他说当时皇上怎么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呢、啊，我们也才发现，2008年呐、啊，2009年才发现这么一件事情。这是他说的哈，这不一定是真的。我要证明一点啊，每个的地方的选择背后什么都有他的故事。我相信呢、啊，你们为什么买这个家，买阿瓦，买密森里耶吼，买这个家背后呢，你们一定什么有他的选择。今天呢、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圣殿，今天我们想到圣殿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呢，这是个救恩的故事。因着大卫在这边筑坛献祭，以色列本来死了70000人，就死的人就制止了，没有再死。这是个什么救恩的故事？神的整个救恩就是什么筑坛献祭，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希望以后你们知道呢，这个圣殿背后有个故事。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撒母耳记下就给结束了，对不对？我们呢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把撒母耳记上跟下都讲完了。请问大家，你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上跟下这两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吗？这两本书是讲以色列的哪一个的历史时期呢？这两本书呢后面的真正的属灵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有谁记得呢撒母耳记上下是在讲什么？
撒母耳记上是讲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要从撒母耳先讲。撒母耳
总共有几个主要人物？这两本书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撒母耳
几个主要人物？
撒母耳，
还有第二个呢？
扫罗。
第三个呢？大卫。撒母耳是以色列的什么？
先知。
先知是王吗？
不是。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几个王？
第一个王。
第一个王。大卫呢？
第二个王。
所以呢这段历史时期呢我们知道是个历史转变的时期，好像呢有点我们说从封建主义呢转到什么资本主义，又从资本主义转到什么社会主义。历史没学好，这个跳太多了哈。我们知道是个什么历史的什么转变时期。在这之前，以色列有没有王国君王的制度？没有。以色列君王的制度是从什么扫罗开始的，对不对？所以呢撒母耳是最后一个什么，撒母耳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史诗时代。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告诉我们一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从什么史诗时代转到什么
君王
的什么时代啊，最起码我们能够记住，对不对？哎，你们读了撒母耳记到底在讲什么？好，这是社会不同制度的一个转变。那么呢这是王国的初期啊，前面只有两个王。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到主前580几年灭国的时候，总共呢好王坏王，好王坏王，分国分南国北国，总共有20-30个王。这边只讲什么两个王，但这两个王啊，圣经篇幅就花最多的时间来讲两个王。后面所罗门再花了大概10几章 讲完以后呢，后面的王呢就大概一章半章就什么，很快就结束了，很快就结束了。好，这是以色列的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好，这当中呢，你们觉得呢，神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撒母耳记上总共几章？大家记住吗？三十几？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几章？
二十四章。
哇，你们很厉害，我今天刚刚看的二十四章。三十一加二十四等于多少？五十五章。你们认为这五十五章当中，如果我让你做选择，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章？还给老师的，新年快乐！一讲完就通通忘了。
最后一章，大卫建坛。
啊？大卫的约，你说的没有错。神跟大卫立约是这两本书什么最重要的一章？大卫之约在第几章啊？撒母耳记上还是撒母耳记下？
下。
第几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请你们都记住。大卫之约也可以说是整本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章，我为了慎重起见之一，最重要的一章之一，最重要的一章之一，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整本圣经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章之一，在撒母耳记下。为什么重要啊？神给大卫什么应许？大家还记住吗？
很多的应许。
啊？
救恩。
救恩。
应许将来耶稣来的救恩。
国的救恩。国的救
恩。神给大卫什么应许？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来翻开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这次有机会去北京哈。一月十八号讲到啊，去北京一个永约教会讲到，我就是讲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什么大卫之约。我去之前呢，我不知道那个教会的名字叫做北京永约，好，那我就选择了大卫之约，因为刚好我们这一班读了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已经 for the past six months， 那我想挑一个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章，我就选择了大卫之约。Little did I know。That church's name is called Beijing Covenant。 我不知道，我去了那天早上我才知道，哎呦，是什么北京什么永约教会。好，这是证据，北京永约教会。好，那我也觉得很奇妙，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讲大卫之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教会刚好叫什么北京什么永约。我相信呢、啊、是神的作为啊，或许有人说巧合啊、偶然啊，对不对？但我相信是什么？是神的作为。北京永约讲大卫之约，给你们证据。我们来翻开撒母耳记下，翻下去，你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最重要的几点在哪里呢？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从第八节开始。
我们来读几节哈，非常重要，从第十一、十二节开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一、十二节，来一起来念来。
我必因为我有上帝为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往自己的地方不再迁徙，凶恶之子也不要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治理我们与以色列人治理我们的事情一样，我必使你安息日不被迁徙，并且我耶和华必应许你，必为你为你立建立家室。你受出满足，你一时头顺的手，一时后后的解释进行为位。
好，我们说神应许大卫要使他的一个后裔什么接续他的位，也要坚定什么他的国。第十三节，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什么
永远，
我要做他的什么父，他要做什么？神说有一个大卫的后裔，我要做他的什么父，所以那个大卫的后裔就成为神的什么子，变成神的什么
儿子。
其中有一位你的后裔要称为什么神的什么
儿子，
神的儿子。而且这位后裔的国位跟王位是有什么性质呢？是短暂的吗？四十年吗？ 直到什么？
永远。
弟兄姐妹，你妹妹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人跟永远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一个公司是永远的？有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活着的？有没有一个王朝是永远存在的？你们看历史，一个王朝最多什么两三百年，一定是改朝换代的，没有一个的。这个永远，你一想到这永远，你就知道什么是属于什么，属于神的。神给大卫的这个应许的永远，我们知道呢，这个大卫的后裔可能是人吗？不可能是人。历史上证明没有一个人是什么能够到永永远远。谁可以跟人讲说我永永远远？不可以。神给大卫的这个后裔的一个应许，我们就知道什么，大卫将来有一个后裔，他的国位要到永远，他的王位要到永远。大卫将来的这个后裔啊，大卫的这个国啊，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人尽皆知。沙漠记下第七章，可能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人不知道，欧洲人什么不知道，但我告诉你，所有的犹太人，大人小孩，犹大支派也好，以色列支派也好，安徽人也好，上海人也好，杭州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都知道什么？都知道神跟我们立个约。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神跟大卫立了个约。他们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逢年过节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逢年过节我们坐在一起干嘛？吃啊，吃吃喝喝，对不对？从1978年开始还是80年开始，多一个新的文化是什么？看什么？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是哪一年开始的？知道吗？第一年是哪一年？
八几年？
有人记住？你看，我们都忘了，对不对？20几年，我们都忘了这个文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告诉你，以色列的人每次在过逾越节，以色列每次在过节坐在饭桌上的时候，或许他们有一个话题：哎呀，神应许给我们的王大卫王那个后裔，什么时候来啊？是今年来吗？今年会来吗 ？Every one of the Jewish people.Everyone Jewish knows， 神跟大卫什么立个约，将来大卫有个后裔要来什么做王，他的国位要到什么永永远远。以色列人都在这个盼望。他们今天觉得这个后裔来了没有？
没有。
他们一开始以为耶稣就是那个后裔，后来呢，觉得他怎么那么软弱，钉了十字架，什么就不相信。但我们觉得大卫这后裔来了没有？
来了，
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福音书里头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之后呢，所有的犹太人很多其实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吗？ Are you the son of David？ 当他们讲到那 son of David， 他们就想到什么？大卫什么之约。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都一直在盼望，都一直在等。感谢主，我们今天知道什么？大卫的那个儿子来了没有？
来了。
2000年前，神给大卫的应许已经来了。保罗知道他来了没有？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Romans chapter 1， 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了吗？翻到有，我们起来念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
用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世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的儿子。
好，我们就读到这。这就是耶稣 基督最有名的一个使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十二个使徒，对不对？其中一个叛徒，对不对？谁叫什么名字？犹大叛徒，对不对？后来大部分认为呢，补上的那个就是保罗，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写的新约圣经的十三卷书卷，新约圣经的一半的书卷都是什么？保罗写的。如果你要说，哎，你怎么介绍耶稣基督啊？你有没有介绍耶稣基督的版本？我们说，哎呀，我可能没有准备了。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版本是什么。保罗的耶稣基督的版本是什么呢？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圣经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保罗的版本就两句话，一句话什么？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什么？第一个什么？按肉体说是什么？从大卫后裔说的。从耶稣基督作为肉身来讲，作为一个人，保罗介绍耶稣只讲了几句话，一句话，他是什么？
大卫后裔。
That's the introduction. That's how Paul.最伟大的一个使徒介绍耶稣基督，他只讲一句话，按肉体说什么？他是大卫，我就不讲了。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就不再解释了。如果一个慕道友今天来参加我们查经班，一个出信的，他说：“哎，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他说：“哇，就这么简单，把耶稣基督就打发掉了。”但是呢，请问对犹太人，他们一读到这个，明白不明白？明白。犹太人明白，只要说什么，他就是大卫的那个后裔。They understand all， 你不用再解释了。因为呢，他们都知道神给大卫一个应许，将来那个后裔的国位王位要到什么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整个历史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甚至保罗在介绍耶稣基督前，只讲一句话，他就是什么？大卫的后裔。弟兄姐妹，你对耶稣基督有没有一个版本？你怎么介绍啊？哎，你信主了，你介绍耶稣基督给我听啊，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跟中国人讲说，哎，耶稣基督按肉体说就是大卫的后裔呢，我们必须什么还要解释一下，再翻开撒母耳记再给他看一看，说犹太人啊都明白了，咱们中国人啊可能连大卫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也是大卫，他也是大卫，我们教会 David 多的呢，对不对？是哪一个大卫？好，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这个启示呢非常重要，犹太人人尽皆知，但于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什么人尽皆知。只要讲一句话，你背后呢就有丰富的什么历史在这一句话背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查罗马书，我们通过这个桥呢，通过撒母耳记下一直什么转到这个罗马书。下个礼拜我们再来仔细的思考保罗是怎么介绍耶稣基督的。罗马书呢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什么一本书。好，那因着呢你们读了撒母耳记上下，很多人呢跟我一起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相信呢我们 we are ready 什么 to take this book。好，我们准备好了来读罗马书。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回去先看一看，把第一章呢把它读完，好不好？下一个礼拜我们开始来看罗马书。还有我们来做个祷告。好，请吴兰为我们做祷告。
谢谢主，谢谢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就是主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永远跟主有一个约，让我们一生百战投在主的正道上。主啊，谢谢你每天的看顾，也求主保守我们随后的一个星期的学习工作，求主一一的看顾。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